国民党立委已经召集了一个旅行团，就是准备要登上太平岛。
祝这个白烂旅行团可以很顺利出行。
白烂，你竟然说人家白烂旅行团？
你想这个团白不白烂？又有徐小欣，又有马文君，
还有陈昭姿哦，
然后又有陈昭姿。我刚想的好灾难，国防部辛苦，
没有人想跟他们一起旅游，是不是？
听就很倒霉啊！
还有翁小玲，还有翁小玲，
哦，救命啊！还有罗志强，对，我刚听到罗志强赖世宝。
欢迎收听政治噗噗秀，我们致力于报道比娱乐新闻还搞笑的政治新闻。我是阿瑶，
我是德瑞克。
最近呢，我们发现我们的 IG 上面有一个神秘的追踪者，他是国民党的立委，名字叫做张家俊。
我们可以这样直接讲出来吗？会不会害到他的小编？
应该还好啦，不过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因为其实我们 IG 上面有追踪很多的立委诸公们嘛，但是只有他就是回追踪给我们，所以其实还蛮好奇说他为什么会追踪我们的节目。
我觉得是按到耶、
你觉得他是不小心按到哦？
我就是觉得是小编不小心按到啊。
但其实我们之前节目有聊过他耶，一点点的篇幅而已啦。
没错，你说他有在听是不是？他听到然后还追踪我们？
搞不好他有听啊。
怎么可能？
对啊，那反正就是也很期待，就是各个政治人物可以关心我们一下啦，毕竟我们也是一个讲政治的娱乐频道。
主要是我们的 Instagram 追踪人数本来就蛮少的，然后现在还来了一个立法委员，有点诚惶诚恐。
应该说是蓬荜生辉啦。
也是，对对对。那谢谢张委员，那我们要不要帮张委员那个做一下广打一下广告啊？免费帮业配一下。
怎么样业配？
他最近在参加那个妈祖绕境。讲完了。因为我特别去看了一下他的 Instagram， 他最近很认真在参加妈祖绕境。
哦，好，其实我也跟他也没有太熟悉啦，不过我想他应该也是很有经验的一个立委吧，毕竟他也当过好几届了。
张家俊不是第一届吗？
不是哦，张家俊他在2008的时候就已经选过区域立委，而且是选云林的区域立委，然后那时候就连任两届了。
嘿，
而且他那两届都是那一届里面最年轻的立法委员，所以他也可以说是青年从政的一个代表啦。不过呢，也必须说，就是他毕竟是家族的势力比较强大一点，让他有这个得天独厚的机会。
也是啦，对对对，
对对对，是的。
好好好，那我们就祝福他绕境一切顺利。
没错，
很莫名其妙的一段。
好，那我们赶快来看我们今天的火热的新闻吧。
好的，那第一则新闻呢，就是在本周立法院的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为了要针对到底未来赖清德总统上任之后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的模式要如何安排，邀请了立法院的秘书长，也就是我们行走的字典周万来进行专题报告。那在整个专题报告结束之后呢，国民党的招委吴宗宪就突然在最后一分钟问周万来说，哎，跟立法院长韩国瑜共事了一个多月以来有什么样的心得或者是评价，然后周万来就说，哎，韩国瑜不像外界评价的那样，就是连酒都不沾而且守时，所以站在幕僚长的角色来看是非常的敬佩的，然后就特别表达说对于韩国瑜是很敬重跟很欣赏他这个人这样。
我觉得只能说韩国瑜之前酒鬼这个形象好像是深植人心、欸、就连周万来都以为他是一个酒鬼，
因为怎么会没事对一个人的第一印象是滴酒不沾，就好像这个人的预设是要喝很多酒耶、
欸、可是这样也代表韩国瑜说他最近真的是真的戒酒了，就像我们上次节目讲的嘛，他在春酒的时候就拒绝喝酒，然后现在连他亲身的幕僚周万来都说他真的没喝酒。
不是，可是周万来看到他也是上班时间啊，下班中你哪知道啊，
下班的时候秘书长跟院长一起出去也是很合理的吧，比如说要跟人家一玩闹或什么的啊。
可是他可能韩国瑜可能自己去跑拖的时候就会喝，或者韩国瑜自己有跟朋友休酒，你怎么知道，他又不会带着周万来。
可是我想秘书长应该是跟院长相处时间最多的一个人吧，所以我觉得周万来讲出来应该是还蛮有可信度的啦。
可是因为周万来也算是他的下属啊，
而且周万来还说他是很守时的人，那代表说韩国瑜之前那个就是常常迟到之类的形象是不是也很
深植他的心、啊、又睡过头，然后又赌博打麻将喝酒抱女人。他只差没有讲说他连女人都不抱。可能太粗鄙了。
他之前的形象到底是有多差、啊、那只能说韩国瑜真的进步很多啦，我们给韩院长一个爱的鼓励。
就是偏从放荡 到守规矩的一个院长这样。
没错没错。
那你有没有 follow 到最近韩国瑜吃了很贵的水煎包这个新闻？
诶，有这个新闻吗？我不知道。诶，
就他吃了一个28块的水煎包，然后大家就说什么吃的太好了。
28块的水煎包会很贵吗？
我后来想想其实也还好，好像还，
因为其实我没有特别爱吃水煎包这个东西，所以我不太清楚它的价格，可是我想应该20块到30块应该差不多吧，没有特别贵吧。
我也是觉得好像差不多了，但这有被批评，好像他本来就是说他那个取消没收质询的那天就是跑回办公室吃水煎包。
谁买给他吃的？为什么他要特别去吃水煎包？
他好像就喜欢吃那家吧，好像在万华。
不是，因为水煎包它有很多种大小，有的很大颗的那个跟肉包一样大的，也有很小颗一口的那一种啊，所以你用一个价格来衡量水煎包我觉得不太合理。
我看新闻是觉得不小，大概就是老菜水煎包那个大小，就是一般水煎包的大小。
哦，那我也不知道到底多大了，应该差不多一个拳头大差不多吧。
差不多差不多。很认真在探讨水煎包的大小。
好，那我们就祝福韩国瑜院长能够继续保持他的优良的作息咯。
好的，继续守时。
对，继续戒酒。好，下一个新闻是关于立法院里面有一点暴力的新闻了，就是呢之前台北市发生了虐童案件嘛，那立法院就邀请了卫福部长来立法院里面报告，可是因为召集委员是国民党的立委王玉敏，那王玉敏他曾经有当过儿福联盟的执行长，所以民进党立委呢认为说王玉敏应该要进行利益回避，然后要更换的会议主席，不过国民党当然是觉得不需要嘛，就极力的反对，因为王玉敏也已经请辞儿福联盟的董事了，所以呢这蓝绿就爆发了这个议会的冲突，就民进党就站住那个发言台不让部长上台，那国民党就是想要把这些立委就架开让会议能够正常的进行，结果呢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他就一把抱起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就直接把他从发言台上面抱开然后往墙边那边走，所以吴思瑶呢就不断的喊说他又使用暴力他在扯我什么的，然后陈玉珍就说呢哦你不要在那边装可怜的啦，然后演戏也什么的这样子，然后两个人就互相拉扯了一番，那最后呢就是双方就是进行表决，然后表决结果就是没有换主席，然后呢会议就正常的报告这样子，那这个也可以说是这一届立法院里面比较严重的一起暴力事件。
有到比较严重吗？我觉得因为我有认真的去勘验了整个影片，我觉得好像还好，
因为这算是第一次比较有重大的人体拉扯。欸，
是没错，但因为可能就是只有两三个人，就是规模算蛮小的。
哦，也是的，就是不是说那种几十个人一起打群架的这一种。
对对对对对，这算是小很小规模的那种小打小闹。
OK， 不过我还是要觉得说，我觉得陈玉珍这样子去环抱一个立委，然后把他拖出去，我真的觉得有点恐怖。哎，
欸，就是那个场景是还蛮像那个摔跤场的啊。
是真的真的，我觉得以后立委在选举的时候，是不是要考量另外一个元素，就是体型要够大够强壮，这样子你在立院里面打架的时候才能够打赢啊。不然你像吴思瑶这样子就被陈玉珍那个体型比较大的抱走，就很吃亏耶。欸，
可是你觉得这是不是策略上你要安排啊？因为吴思瑶就是那个冲上那个主席台的立委啊，所以当然是拖你下来啊。
所以应该是要派重量级的人再上去顾就对了。
当然啊，你派一个小只的不就是给人家抱下来的吗？或你就要人多一点啊，你就要整团人都冲上去抱住主席台啊。
哦，你说如果他们真的想霸占的话，就要整个人守住，不能只有一个人在上面站着。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于立法院的默认是说允许他们打架吧，对不对？就是你只要打的有道理是可以打的吗？我们现在的民意是这样吗？
我觉得目前好像是这样，但是大家不会觉得你真的不能打，大家就觉得反正你就是讲理的那一方，你就可以站着没关系。
对对，重要是你要打的有道理嘛。那以这件事情来说，我觉得算是两边好像都有讲出一些道理来，所以好像就是你就是现在就是比谁体型大，还有可能你打的过不过分，因为陈玉珍其实也没有打他嘛，他就是把他抱下来，
就是把他架开，
排除这个主席台上面的这个障碍物这样。
没错没错，
对对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好像还算可以接受。
我觉得这次比较特别的是他们不是去霸占主席台，他们是霸占那个发言台，你知道吗？
哦，发言台啦，对对对。
因为他们今天起争议的问题是在于说那个会议主席是不是王玉敏吗？那不是应该去攻击王玉敏的主席台吗？怎么会去攻击那个发言台呢？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有点搞不懂的地方。
对，因为王玉敏已经说请薛瑞元部长上台报告了、啊，所以你去站主席台没有用啊，因为薛瑞元还是可以上台报告啊。
没有啊，那你应该是去抢王玉敏的麦克风，让他不能主持会议啊，不是应该这样吗？
可是他就已经讲完了，请薛瑞元上台啦，他就已经发号完这个时令了、哦，那你就直接站住发言台不是最快？就薛瑞，而且薛瑞也是想打假球吧，就是他想到那你们要打架，我就先不上。
哎、欸，不过薛瑞元最后有道歉呢，他有说抱歉这样子，所以我想他应该是有准备好了。
不，他如果连抱歉都没说，就真的是会被骂翻吧？
也是没错了。不过因为现在到底问题是出在哪边，好像大家也是各说各话了。
各说各话啦，但就是没办法，你是机关首长，你这个责任你是推不掉的。
也是啦，是的。
以及那个立法院在打架的时候，记者是很站得很近哎、欸。
啊，对啊，就是在打架的时候，记者都可以直接，
记者完全就是在旁边拍、欸，
他都是近身拍摄哎、欸，所以他们这样讲什么，那什么都可以直接拍得到。其实为什么可以让记者这么近的拍啊？我有点不懂哎、欸。
因为那是委员会吧，委员会记者好像本来就是坐在旁边。
理论上记者都应该是在最后一排，然后远远的拍才对啊。可是唯独打架的时候，就是每个人都会冲到前面去拍。我觉得这其实也助长了一种打架的风气耶、欸。
可是他们打架就打到门边啦，不是都打起来了？我当然是赶快往前拍，我还坐在那边干嘛？而且就是会议本来就是已经混乱中啊，他又不是那个咨询到一半突然站起来。
也是啦。好啦，但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大家会议能够好好的开啦，尽量不要使用暴力。
那这件事情你觉得是哪一方讲的有道理？
其实我觉得王玉敏也没有必要利益回避吧，毕竟他离开儿福联盟也那么久了。
可他好像一直都是董事哎、欸，他好像是很最近才辞董事。
可是董事不就是不管事的人在当董事吗？所以他应该也没有在管儿福联盟在干嘛吧。
可是董事理论上是要去开董事会的、啊，就是这个组织的经营，你是一部分啊。
董事应该都是管那些比较高层次的，比如说钱啊、经营方向那些的。这种底下的悲惨的事件会报到董事会吗？应该不会吧？
是不会，但就是你要负责啊，你也算是要负责的其中一个相关单位啊。
哦，就是整个儿福联盟都要负责就对了，不管你是谁都要负责。
没错没错，对对对。但是因为现在很尴尬的就是招委就是蓝绿各一席嘛，所以他一旦回避了就会变成民进党来当主席。
对
对，然后国民党很可能就很不想要看到这件事，算是两边都有一点道理啦。
没错没错。
好的，那下一则新闻呢，是近日的总质询期间，国民党的新科不分区立委葛如君呢，就在向行政院长陈建仁质询的时候秀出了两段 AI 的影片，然后请陈建仁挑出说哪一段是真的，哪一段是 AI 制作出来的。然后陈建仁就说：“哎，好，他觉得右边那看起来好像比较像真的这样。”但殊不知呢，其实这根本是葛如君设下的圈套，因为两段影片呢都是 AI 制作的。葛如君是说他想用这个方式来让大家知道说真伪是很难辨的，所以希望政府可以更接地气，站在民众的角度来想，如果连这么聪明绝顶的院长都会被骗，更何况是一般的民众。但是陈建仁就是很不满被诈骗，他就说你这样做圈套骗我有意思吗？这样欺骗我实在是很难受。
我有看到这个影片，我觉得葛如君真的是让我联想起我国中时候的一些什么数学老师或理化老师之类的，他们就是会设计一个问题，然后问你说哪一个是对的，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猜啊，就全部就在那边讲说哦是 A 啊还是 B 啊，然后他最后就说都不是，然后我们全部突然很傻眼，
或都是或都对，都对或 都不对。
对啊，为什么要这样子欺骗院长呢？
可是因为我跟你讲，这个是为了要避免质询的尴尬，因为如果你两段里面真的有一段是真的，然后被院长挑出来，那你后面的你就没办法铺这个梗啦。
哦，你就可以恭维一下说哦院长你很厉害，你就是火眼金睛。
OK， 但是一般民众可能没有像你这么聪明绝顶、哦、
对，
可是这比较气势比较弱啊，他就是要先让你上当，然后再说你看吧，连你都会上当，更何况是我们的深斗小民。
欸，不过说实在的话，因为我们一般人在面对这种影片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有两个选项让你去判别哪个真哪个假嘛，我们就只会看到一个啊，那我们看到那一个到底能不能够判别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其实就是不行嘛。
对，你说的没错。
其实我觉得这个影片也凸显了就是说诈骗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辨认啊，尤其是现在做的 AI 影片真的是太高科技了。
没错没错。 对，但是呢，这个葛如君啊，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他的这个经历，他是什么科技专家、哦、什么区块链专家
哦，区块链专家，什么是区块链？
对，什么是区块链专家？
我也不知道，
一直搞不懂。对，但反正他好像就是以一个科技立委的形象在走跳，所以好像做出两段假影片也还蛮符合他的这个人设
哦。
好的，那我们就祝福这个葛如君委员可以问政顺利。哎、欸，我就在这边可以给他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你不要做成二选一，你就连出五题，然后问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样应该也可以收到一样的效果，但你又没有诈骗院长。
那可是到最后，如果承建人就是都答对或都答错，要怎么样？就说你很厉害，或者说
不是他只要有一题没答对就好了，你就可以说你看吧，连你都会被骗。
可是他可能不想要浪费那么多咨询时间在让跟承建人玩 QA 游戏。
哦，这五题太多了。
对啊，这样浪费我们的时间干嘛？
可是他整个他就搞得承建人 keep 一名啊，这承建人就不爽啊，他觉得你耍我啊。因为承建人最近是脾气很大哦。
对，承建人真的是你，我觉得脾气有点过大了。就是他被葛如君骗了之后，他就一直在跳针似的说：“你为什么要骗我？你这是诈骗咨询啊！”就完全就不听他讲话了。其实我觉得承建人也没有必要反应这么大吧。
没有，他就是被他张到一个小辫子，他现在就跟你闹到底啊！就是你要跟我闹，我就跟你闹啊！就是跟苏贞昌学的啦。
哇，苏贞昌是不是有真传一些秘技给他？
我觉得应该有，他或者他回去有研习一些苏贞昌的那个备询影片。
没有啦，我觉得还是要像我们讲的，就是大家就是不要刻意去刺激承建人，你就是跟他好说歹说，让他慢慢的听，你不要这样子去刻意设局骗他，他就会跟你俩拱。
对对对，但是葛如君就说，诈骗集团也是没有在跟你讲武德的，所以政府要努力 来打诈，不要期待诈骗集团会 很跟你直来直往，他也会骗你。
对，我觉得葛如君这讲的是真的啦。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也算是有他的道理在。
对，没错，那我们就希望我们的承建人能够好好的来帮助我们国人远离诈骗的风险咯。
好的，
好，那下一则新闻是关于我们的太平岛的这个新闻哦，就是海巡署之前呢在太平岛有做了一个工程，那耗资了17亿元，那目前已经完工了。那国民党呢就呼吁说蔡英文应该要登上太平岛来宣示主权，因为之前呢陈水扁总统还有马英九总统都有去过太平岛，那蔡英文却没有去过，那大家就觉得说蔡英文已经即将要卸任了嘛，其实应该要去一下来宣示我们国家在太平岛的主权。可是呢民进党的立委好像不这么认为，就是他们觉得说现在去访问太平岛是在制造区域的危机啦，然后会让整个地缘政治更为的复杂，所以是希望总统不要去。不过国民党立委就说去有什么关系，就是太平岛本来就是我们的啊，有什么好为了这种国安理由就说不要去。所以目前呢国民党立委已经召集了一个旅行团，就是准备要登上太平岛。那这个旅行团的成员有谁呢？包括了我们的副院长江启臣，然后还有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徐巧芯、黄仁，然后还有林思明、赖世宝、翁小林、罗志强等等的。然后民众党也有一些立委要去，包括了我们大名鼎鼎的陈昭姿，还有林国成都要去这样子。不过民进党立委就是一个都没有报名，就没有人要去。
所以蔡英文到底有没有要去？
蔡英文很显然就是不去啊，因为如果他要去他应该早就说了吧。
哦，
现在就是蓝白就是一直在叫说你就是不敢去啊，你蔡英文就是用嘴巴在抗中保台啊，根本就不敢实际行动护卫主权啊，都已经被他这样子讲了你还去，不就是落入蓝白的圈套吗？
可你如果不去那不就是坐实了蓝白的这个说法吗？
可是因为搞不好南海现在是真的很危险，如果他去了，如果蔡英文真的本身会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怎么办？
也是因为我看起来好像是蛮危险的。因为太平岛旁边有三个好像是礁，然后这三个礁都是被中共控制。
对，而且你要想哦，就之前美国那个裴洛西不是来台湾吗？然后他那时候是从东南亚那边过来的嘛，然后他还特别绕过南海耶，所以代表说他们应该也是觉得南海是有点危险的吧。
确实，
那连裴洛西都有困难了，何况是蔡英文。对对
你说连裴洛西都过不来了，蔡英文怎么可能过得去？是不是？
对啊，因为裴洛西是美国人呢，你跟美国人宣战问题比较大吧？可是跟台湾宣战对中国来讲应该比较小 case 吧？
可是我们并我们
我这样的讲法会，
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放弃太平岛的主权啊，所以你也不能讲的一副好像他已经是被攻陷了。
是没错，我们那边还是有就是守卫在那边嘛，也有军队在那边。可是问题是，可是如果总统去的话，不就代表说？就是很进一步的要宣示说我有一点什么吗？
我觉得这算是民进党的进退两难，好像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就好像怎么做都不是，这题有点难。
是没错，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做法算还 OK， 就是让国民党立委他们去，就一方面立法院副院长也是一个有点地位的职位嘛，那他去也是宣示我们的主权也 OK 啊，然后也不是民进党去啊，那所以是国民党去嘛，那所以中共要骂难道要骂国民党吗？
如果是国民党带头去的话，应该反而会让中国拿来做文章，就嘲笑蔡英文说你看嘛，你都不敢来，你的台独阴谋已经不攻自破了。
可是如果他们特别去宣传说国民党去太平岛这件事情，那不就承认说中国没有台湾的主权吗？
没有啊，就是你岛内的一些地方的议员去参访岛内的一个岛啊，
岛内的一个岛，太平岛是台湾岛里面的一个岛就对了。
对啊，这是属于岛内管辖的一个岛啊。那目前看起来是觉得好像这样处理也没问题啦，反正就是有人去嘛，那你不要去。
对，就是有人，就是国民党代表台湾去。但是大家会不会觉得国民党能够代表台湾，就是有很多民进党的人就一直在那边叫叫叫说国民党不应该去，会增加区域风险。
可是我觉得你也不让别人去也很怪啊，就是人家要去就你就什么什么叫会增加风险，
因为你去的话一定是搭国防部的军舰之类的嘛，或是战机。
对，
那国防部可以说我不要载你们这些立委去，可以这样子吗？
是可以啊，问题是那你之后你预算就别想过了、
啊、哦对哦，现在立法院
他就每天冻结你的预算啊。对啊，立委就是厉害在这里啊，你敢这得罪我就让你很难受啊。
立委说我现在想办一个太平岛旅行团，就是国防部就一定要帮忙办就对了，
不只要帮忙办还要全力的，就是很用力的来辅佐这样。
对，然后还要保护大家的安全。不过说实在话，我其实我也蛮想去太平岛的、欸、就我们也没去过，想知道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应该就是个无人小岛吧。
有人啊，而且还有淡水耶。
我有看过马英九卸任前去参访的画面。
那看起来怎么样？
就是很像综艺节目里面那种无人岛，讲不出更好的评价。
其实那个岛应该很小，应该上面也没有什么东西吧，顶多几个房子而已。
对对对，就是好像有一些国军的设防，但是因为他们有平民在上面。
有平民在上面啊？
就没有平民在上面，所以没有什么一般的设施。
哦，那应该有一些椰子树什么的吧，我觉得应该有一些南岛风
情。对对 对, 对对对，就是很像综艺节目里面的无人岛。
哦对啊，那所以可能也因此这样就蔡英文就不想去吧，就觉得那边没什么。
什么意思？他去宣誓主权不是去观光度假。他就得上去喝一杯水证明是岛不是礁啊。
对啊，
你还记不记得前几年有一个太平岛是岛还是礁的这个争议？
有啊有啊，然后大家就一直说就是只要有水的就可以说是岛啊，其实我也不知道这逻辑是什么。
所以马英九不就上去喝了一杯水吗？
对对对对对，没有了。因为蔡英文你要想他现在是准备要毕业了嘛，他毕业旅行去太平岛他可能真的没有很想吧，他宁可去蓝屿之类的。
我觉得你说的也没错，因为对蔡英文来讲可能其实什么主不主权也没那么重要了，反正重点是他要下班了。
对啊，那反正之后的烂那个困难的摊子就是交给赖清德来处理。
好，那我们就祝福赖清德可以为我们收复这个失地。
那我们也祝这个国民党立委们能够旅途愉快。
好的，还有民众党两位立委。
哦，还有民众党立委也是旅途愉快。
祝这个白烂旅行团可以很顺利出行。
白烂，你竟然说人家白烂旅行团。
他们不是白烂旅行团吗？稍微走音就变白烂旅行团。
白烂旅行团 OK。
而且你想这个团白不白烂，又有徐小昕，又有马文君，
还有陈昭姿、哦、
然后又陈昭姿。我刚刚想的好灾难，国防部辛苦了。
没有人想跟他们一起旅游是不是？
听就很倒霉啊。
还有翁小玲、欸、还有翁小玲。
哦，救命啊。还有罗志强，对，我刚听到罗志强赖世宝。
对对对，天哪，好可怕的团哦，
什么噩梦旅行团啊，吓死人。我觉得立法院可以办抽奖，就抽三个一起去。
没有人想去，民进党全部集体弃权，我不想去。难怪没有人报名。这
太吓人了、啊，
这太可怕了。
可能本来那个黄杰想报名，就看到名单上，算算算了，不去了。
哎、欸，其实之前盛传说韩国瑜原本也要去、欸，可是后来他就打退堂鼓。会不会是因为看到这个旅行团的团伴都太恐怖了，就说我不放弃，我放弃。
你说他也不想跟翁小玲在那边啰嗦吗？
对对对，
等下翁小玲又上来跟他说院长院长，我跟你解释一下。
对，太可怕了，韩国瑜自己也不想去。OK， 好，那我们还是祝他们旅途顺利。
没错。
下一则新闻是关于柯文哲以及赖佩霞的新闻。大家还记得赖佩霞是谁吗？
是跟果冻一起参选 总统的 这位女士吗？放弃美国国籍的这位女士吗？
没错，赖佩霞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呢，曾经要跟郭台铭搭档选总统的副总统人选。大家还记得赖佩霞，她是一个，她之前是一个艺人嘛，所以她其实有演出很多的音乐剧。最近呢，赖佩霞的音乐剧《倒垃圾》即将要展开全台湾的巡演。不过很有趣的就是呢，她找来柯文哲要一起来演出，她希望能够跟柯文哲进行一个柯赖合，然后在音乐剧上面一起来表演这样子。这部剧其实在当初赖佩霞决定要参选副总统的时候呢，那时候不是说有一个剧就是因此停演，然后那个剧组就亏很多钱，然后大家就一直骂赖佩霞为什么要这样子，对不对？你还记得吗？
嗯，我记得。
对，那不过那时候其实还有另外一部剧是如期上演，就是他们的剧组觉得赖佩霞去选副总统对这个剧不会有影响，所以他们就照常演出，然后这个剧的名字叫做《倒垃圾》。那现在就是《倒垃圾》要展开第二度的全台湾巡演这样子，那我们就是想要找柯文哲一起来演。那其实我觉得找柯文哲一起来演应该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选择啦，因为我看了一下那个道乐森，目前他在台北就是四月的时候有开四场演出在城市舞台，那城市舞台的座位大概是1000个位置左右，可是目前这四场都还缺了，就是还有700张票可以买，就是还缺蛮多没有人买的那个票
所以他就只卖出30%的意思。
对，这是只卖出30%，所以目前的那个票房可以说是有点惨兮兮啦，我觉得。那他们可能就想说，如果柯文哲如果四月就加入演出的话，应该可以帮助他们的票房冲出一波高峰，消一下那个库存这样子。
可是柯文哲不是要去种芭蜡吗？
哦，柯文哲没有，那柯文哲的农地可以找人家外包来种啊，那他自己可以参与舞台剧的演出，应该还不错吧？
我觉得这完全就是呼应王世坚很久以前质询柯文哲的时候讲的话。
他说什么？
就是什么生旦净末丑什么都当，就是不当市长。那柯文哲现在就是什么都当，就是不当党主席。
王世坚有讲过生旦净末丑啊？
有啊，他还拿了5张照片啊，什么生旦净末丑，你什么都当，就是不当市长。
我以为生旦净末丑是韩国瑜的名言所以原来是王世坚先讲的。
没错，而且那个丑啊，就是生旦净末都是那个传统中国的那个生旦净末丑的脸，但是丑是换成柯文哲自己画上熊猫妆的那个脸，
就说他是丑角就对了。
没错没错。
哦，那不过现在柯文哲就是真的要变成一个演员的话，那其实也坐实了王世坚的预测，不是吗？
确实，但是因为这是音乐剧，大家要知道柯文哲唱歌是不是好听的
音乐剧有说一定要唱歌好听吗？
为什么要花钱听难听的歌？
因为坦白讲，我有上网去看了一下《倒垃圾》这个音乐剧的预告片，然后赖佩霞有在里面唱歌。我只能说，如果是1到10分的话，大概我给6分，就也不是说特别好听。
6分，但是柯文哲可能是2分。
柯文哲是2分吗？那如果高嘉瑜，我可能会给到3分。
对啊，所以怎么会找柯文哲？
不过柯文哲他就是有很强的这个吸票能力啊，不过这个吸票不是选票，就是票房的票，应该还不错啦。
确实，但我还是想要郑重的，我觉得大家不要这样开玩笑就不要拿自己的招牌开玩笑
什么意思？你是对《倒垃圾》的剧组喊话吗？
没错，因为我个人也是一个热爱看舞台剧的人。
真的
如果我知道我喜欢的剧团就是搞这种笑，我会有点生气。
他没有在搞笑，他是很认真的啊。
就是不尊重专业啊，就是你怎么会让政治人物随便来嘎一脚？
哦，你觉得这样子有损舞台剧的专业就对了。
没错没错，我突然要高标准的审查这件事情。
哦，那你有看过《倒垃圾》这部剧吗？
没有，我根本没听过这个剧团其实。
他好像蛮有名的
真的，因为我比较不看音乐剧，我看的都是比较一般的舞台剧。
哦，就真的是在讲话，不是在唱歌的那一种。
对，因为我不太喜欢演一演开始唱歌。
其实我也是觉得有点怪，因为通常我觉得音乐剧都会有一点尴尬的成分在，就是尤其是那个歌如果不是特别好听的话，就真的怪怪的。
特别是台湾的都会，除非是儿童音乐剧，不然都会有一点尴尬。
好啦，那我们就还是祝福柯文哲能够演得开心。但是要跟大家讲，就是说我其实不确定柯文哲是不是在四月真的会演出哦，所以大家也不用说听了这个节目就赶快去买票，因为其实我也不确定他到底会
不会真的。先不要急着买，大家先不要急着，先去看一下预告片，你喜欢再买。
对对对，而且大家也不用急着买，因为现在票还剩蛮多的，应该你在那个开演当天去那个城市舞台，应该都还可以买得到。
我觉得你当天直接入场应该也可以吧。
你说当天就直接把门打开，因为我们还很多位置，大家进来坐着。
就你空着空着，不如让我进来坐一下。
那也太悲惨了吧。
好的，那下一则新闻呢，一样是我们的民众党。因为呢，云林县的麦寮乡长即将要在4月13号进行补选，那这一次呢，民众党是全力的要来拼这一席的补选，所以不仅是提名了一位候选人参选，党主席柯文哲更是计划要在4月5号到12号之间进驻麦寮8天，然后党内的立委以及议员呢也会轮流的 来到这边来驻点，所以是可谓是全党要来力拼这个胜选，全党很认真的要来选一个乡长的这个席次。
我没有想到说柯文哲竟然会把重点放在麦寮，欸，竟然是麦寮，欸，好意外哦。
因为柯文哲的选项也不多吧，
因为其实不是有很多个地方都要补选吗？
对哦，好，那我跟你讲麦寮特别在哪。
麦寮特别在哪？
麦寮特别在呢，这一次的麦寮补选有4位候选人，有一位是现任议员，有一位是从民进党跳槽到国民党，然后还有一位是民进党的人自主出来参选。
所以也就是说，
你有没有感受到就是这个蓝绿有点不明显，就是蓝蓝绿绿的，
所以大家就是都是中间路线就对了。
没错，然后再加上麦寮的年轻选民，就是20岁到44岁的选民占了 38%、哦，算是民众党的一个大票仓。
可是如果这次选举就是蓝绿都不明显的话，柯文哲好打吗？对他来讲也很难去凸显自己的厉害的地方，欸，
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强调一人当选全党服务，你知道就很像选里长的时候会全家都跳出来那种概念。
对，因为现在民众党全台湾没有半个乡长嘛，所以这个如果真的当选就会是唯一一个，
所以我觉得再加上民众党唯一的一席市长也是有一点岌岌可危，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是麦寮乡民，我可能会愿意支持民众党，就感觉他们真的会请全党之力的经营这个选区。
哦，说的也是，
再加上民众党一直以来秉持的是科学务实的精神嘛，所以他们就是会这么安排应该是有一些道理在。
没错，而且其实麦寮这个地方也蛮特别，就是说它因为有六轻在那边嘛，所以其实当地的一些社会补助什么都蛮多的，然后就业机会也在云林地方算是比较高的，所以其实这边的年轻人口就是真的算是比较多的，就它其实性质有点像是新竹的竹科那种感觉，就是一个大型的工业区，然后很多年轻人会在这边工作，所以我想柯文哲也是抓准这个机会吧。
麦寮是一个繁荣的地方吗？它是很乡下？
你要以当地的标准来看，就是以云林、彰化、嘉义、海线的所有乡镇来看的话，云林麦寮算是比较热闹的地方，没错。
哦，真的假的？
对。但是你不能以台北的标准来看啊，当然。
那请问他们有百货公司吗？
当然是不会有啊，真的强人所难，哦，他们是卖寮，欸，
这个讨论智商，这个讨论智商很低。
不是，他们就是一个几万人的乡镇而已啊，你是要什么百货公司？
可是因为像嘉义市不是就有百货公司吗？
嘉义市有几十万人呢，欸。
哦 ，OK OK， 这个地方真的有点陌生，因为我也只知道它有六轻。
因为可是你知道六轻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六轻就是台塑嘛，那台塑因为这边赚了非常多的钱，所以他们基本上那些资源都会回扩到那个麦寮乡的乡库里面，所以他们好像每年都可以领到一些钱，然后营养午餐好像都免费啊那一些的。
可是宜兰当年拒绝六轻，现在营养午餐也是免费啊。
哦，真的吗？为什么宜兰那么好？
对啊，因为妙妙姐很坚持要营养午餐编辑加本编辑。妙妙姐的一个政见，
妙妙姐很重吃就对了。
没错没错，
然后再加上就是有很多厂商会去六轻里面工作嘛，所以很多人会赚到里面的钱啊。
是，所以算是又爱又恨，是不是？又担心他对环境的污染，可是又有点需要这一份经济发展。
对，就是如果你家是种田的话，可能会觉得六轻很烦，可是如果你是做工程的，你可能就会很爱六轻这样，而且再加上很多人是为了六轻搬进来的，
或你是年轻人，你需要工作机会这样。
对对对，没错。
OK OK， 好，那我们就祝福民众党可以在浊水，这算浊水溪以南吗？
他就在浊水溪的南，
不知道
他就在浊水麦寮，就在浊水溪出海口的南边，
okay.
第一个。所以就是浊水溪以南，
okay, okay, 那我们就祝福，对 ，OK， 那我们就祝福民众党可以在浊水溪以南就是开天辟地。
没错，那可以在浊水溪以南设立一个滩头堡， 作为进攻南部地区的一个基地这样子。
在麦寮乡吗？哇，麦寮乡现在很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哦。
对啊，麦寮现在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好的，那马上要把新闻的焦点转回到台北市。台北市议会呢，在上个星期五下午召开了一个临时会。那这个临时会是由民进党团还有民众党团要求召开的，也就是要求台北市长蒋万安要针对日前的保姆虐童案以及陈崇文涉贪的警用监视器案进行专案报告。但由于国民党团不支持这个临时会，所以就达成共识，透过假动的方式不出席这个临时会。那最后就让签到的人数只有25人，没有达到法案过半需要的29人，所以最终在经过两次的延长时间之后还是没办法，所以就只好由台北市议会的议长宣布流会，也就是说这个临时会是没有开成功的，蒋万安也是没有顺利的到议会里面来开专案报告的。那在流会之后呢，因为按照议事规则的规定是可以举办所谓的谈话会，就虽然流会没有开会，但是议员可以在里面谈话这样。但是然后对，然后国民党的三位议员就在确定流会之后才入场参加这个谈话会，那就引发了民进党的议员不满，所以民进党就集体的退席。那针对这件事情呢，就是两边的说法，就是民进党认为国民党是在袒护蒋万安，那国民党就觉得民进党只因为别人跟你对于议程的想法不一样，你就退席不参加谈话会是不尊重民意，然后想要作秀打假球这样。
哎、欸，我觉得这蛮过分的、欸，就是怎么可以刻意不来，然后让会议流会，然后等到大家在开谈话会，谈话会是聊天的意思吗？就大家一起坐下来聊天这样。
谈话会就是大家各自发表谈话，然后会写在会议记录里面，但是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决议，也没有办法质询。
哦，那我觉得很过分啊，就是怎么可以等到这个时候才来，就国民党的人怎么可以这样，就是刻意让会议 流掉，然后聊天的时候再一起来参加这样。因为你摆明就是有道啊，你只是刻意不要开会而已嘛，就是让
蒋万安不用
报告
啊。这三个不仅是有道，而且他们人就是站在议场的正门口，他们就是一等着流会马上就进去这样。
这真的超怪的啊，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他们就觉得民进党想要找蒋万安麻烦、啊、然后觉得中央想要甩锅给地方，他们的说法是这样。
是哦，可是这件事情到底是中央的错还是地方的错啊？
这我觉得无论如何你两边现在的重点不是推卸责任，就两边都各自承担责任，所以在中央就是立法院去质询，而、啊、在地方你台北市政府也应该被质询。
对啊，就是理论上应该是要这样子嘛，就卫福部的部长有出来报告也道歉了嘛，但是那个蒋万安这边却不用报告，然后也没有做任何其他的表示，这样子就会感觉有点不公平、啊、然后也会觉得国民党委员好像是不是有点双重标准，就是一直在针对中央，但是地方就是轻轻放下不去理会。
对，因为我甚至有去看钟沛君的脸书，他还为了这个发文解释说他为什么这样安排，就他还讲得出一个道理来耶。
是哦，那他讲的这道理你有被说服吗？
完全没有啊，因为我觉得你就是什么，他就说他们是因为国民党团不是想要打假球，是国民党团不赞成这个议程，但他们还是支持谈话会，所以他才出席谈话会，就他们都觉得这个议题很重要，但他们没办法以支持临时会的方式来表达这个重要性，那就很怪啊，因为临时会就是最容易可以质询到首长的方式啊。
对啊，还是他们就是也想要就是私下瞧一瞧，私下问一问就好了，就不用在台上问。
可是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事件都是引发社会很大的哗然，就 你拿这种事开玩笑，我觉得我实在是很难接受。
对啦，
对，然后特别是有人提到说钟沛君现在是有孕在身，就他自己是要生小孩的，但针对这种跟婴幼儿有关的事好像又显得比较冷血这样。
这样听起来好令人悲伤哦。不过就目前现在就是台北市议会里面国民党就是占多数嘛，所以其实坦白讲，
对，
民进党跟民众党你加起来也是抵不过国民党，就你也不能做什么。
对，那还有一个余波，就是有人就是看了那个照片就说，哎，他们发现有一位亲绿的议员也没有出席。
亲绿的议员谁啊？
没错，就是 这位就是苗博雅议员，因为这是一个临时会嘛，然后他疑似已经人在国外了，所以没有办法出席这样。
那为什么有这个新闻？他就在国外啊，不然要怎样？
因为没有，因为国民党就想要找麻烦嘛。国民党说：“哎，那你看你们民进党也有人不出席啊。”然后就给他找到一个苗博雅。
哦，哇，现在真的是很那个哎、欸，很严格哎、欸，就一定要嘛，就是要么就是要全到，要么就是要全不到就对了。
对，但是苗博雅本来就已经安排出国，所以我觉得好像算是无可厚非。对，但你人站在议场外面还不进场，这有点过分。
对啊，这个其实好像不知道之前在哪里有看过类似的案例耶，就是
好像很常发生啊，
很常发生哦。
啊、高雄市议会，高雄市议会，我想起来了。
哦，好像就是之前说要审预算还是什么的嘛，然后你就是人都可以走出去，然后就说我要清点人数，然后就发现哦人数不够，然后就散会。
对，高雄那个好像更不要脸，高雄那个是国民党的议员都不出席，然后就派了一个议员进来要请清点人数，然后后来就发现你根本没，就是那个进来要求清点人数的国民党议员根本也自己也没有签到，那你没有签到你怎么可以在会议场里面发言？对，所以他就再走出去签到，然后再回来说那现在清点人数，
好过分哦，就是刻意要让会议不见就对了。
对对对，但那个因为是预算案，所以我不确定具体是怎么样，但是因为这个事件就是我觉得台北市政府是应该要接受检验的，也不是说蒋万安一定有疏失，但是你总之你是应该要被检验，
是没错啦。欸，不过我有个花边消息想要请教一下哦，就是如果会议宣布流会的话，议员还领得到出席费吗？
嗯，应该你人有到签名就会有钱吧，是不是这样？
有到就有钱啊，那这样子民进党算是比较赚欸，就是你人到了有领到钱，但是不用开会啊。国民党的人都有来，但是没有签名，所以不能领钱。
哎、欸，你这么说好像没错，但就在护航蒋万安面前，你那一场出席费算什么？
也是啊，还是说谈话会也有钱，所以大家可以签谈话会的。
其实我不确定啊，因为什么叫谈话会，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东西。
就是大家讲话、啊，然后开心一下，嗯、然后
但谈话会好像是主席不在场哎、欸。
哈，那谁要主持？没有主持人、
啊，就没有人主持，就是谈话会啊，大家自己谈话、啊，
大家坐在里面谈话，那谁要看你们谈话？谁
没有最妙的就是议事规则规定，如果在谈话会的期间，你谈话谈一谈，人数突然够了，那就应该要继续开会。
哈，太诡异了吧？
复活，
那有这样子的，
复活的一个半死亡状态，搞不搞笑？
哪有这样子的？我觉得这整个会议制度真的有问题啊。那我说会议流会之后又重新复活的，诡异到不行。
有，我刚才有问题之余，而且他们还算得很精妙哦。因为需要29个人才能开会嘛，然后他们最后点人数不是25人吗？
对。
然后国民党派的三个议员在外面等着进场是只有三个人啊，所以25+3也不会超过29。他们也这个谈话会也不会谈一谈就突然复活、
哦、然后其他人就是要强制不能出席就对了，所以他们要精选三个人。
那你到时候你到时候没有算好，然后不小心会议复活不是很尴尬吗？
没有，如果会议就是说准备要复活的时候就赶快跑出去啊，就变成一个大逃杀。
变成鬼抓人那个游戏。
对对对，然后民进党的人可能就在门口堵住说你不能出去，就强制你要
留在里面。我觉得也不错欸，我觉得打成这样也会好看。不是，但是因为派了一个孕妇来，你也不可能打他
啊、哇，那真的是啊，真的我觉得议会里面有很多的美感，真的是要分分秒秒都要注意到。
对，但这件事我主要是觉得国民党团站不住脚了，不要再硬凹了。
对，没错，大家还是要能够尽量的好好的监督政府咯。
没错。
好，下一则新闻呢是关于立法委员最近有人去统计出他们113席立委谁的网络声量最高，然后就总共算出了声量最高的前十位立委。你要不要猜猜看就是有哪些立委进榜？
嗯，黄国昌。
黄国昌有。黄国昌他是排在第二名。因为我想他的那个太离谱了的那些那个经典发言应该都深植大家人心吧，所以他会进榜也是不例外。
罗志强有吗？
罗志强有啊，罗志强是排在第八名。可是我坦白讲，罗志强我觉得他新闻没有到特别多欸。好，不过我们的第一名呢就是我们的韩国瑜韩总咯，就是他在立法院的表现真的是我想大家都眼睛为之一亮，连周万来都说赞，所以他的声量应该是非常的高的，再加上我们每个礼拜都有报道他、欸、所以他的新闻应该是
我觉得你这个人很短碎心欸，你刚刚罗志强就两句就草草带过，然后韩国瑜就废话一堆。
当然啦、啊、你声量比较高的立委我们就要多捧两下、啊、
我觉得你整个这个就是那种后母的那个情绪很突出欸。
不是，因为罗志强就真的我们没有报道过嘛，我们对他比较不熟，就先两句带过。就这，如果他知道真的有比较大的新闻，比如说他去太平岛之类的，我们再来好好的报道他。
好 ，OK。
对啊，还有第三名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徐巧芯。就是我想他在立法院里面打架，跟黄杰来一个那个什么以色列防身术之类的比拼，应该也是大家都很有印象吧。所以徐巧芯就拿到第三名，然后黄杰就拿到第四名，这样。
OK， 但是因为这个调查是比较早，所以还没有算到吴思瑶跟陈玉珍。 还有翁小玲。
翁小玲，我觉得翁小玲可能是要真的比较有在关心，或者是懂一点什么宪法的人才会关心到、欸。
哎，哦，因为翁小玲他关心的议题也是偏大家 不太关心。
对对对，因为翁小玲他不是那种很搞笑或者是很有动态感的，他是在讨论一些宪法层次的问题。
但是他对他那个上对下应该有算是有打出一片天下吧。
应该是有，不过我觉得好像可能在就是真的比较关心政治的人才会有感觉啦。
对，一般人应该就直觉他是一个有点烦的欧巴桑这样。
一般人可能
认真的看待他的诉求，
没有，一般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啊，翁小玲就没听过的名字，谁会知道他
是
谁啊？
也是
也是。对啊，太陌生了。不过这个调查还有调查另外一个东西，就是立委的好感度。那第一名呢，竟然也是韩国瑜，就他是现在113个立委里面好感度最好的立委耶。你会不会觉得蛮意外的？
嗯，我觉得好像还好耶，因为我们也对他是赞誉有加、啊、
我们也对他赞誉有加，就是目前来讲他的表现算是可圈可点嘛。
而且大家都是像周万来一样吧，就觉得你能够第9步在跟很准时，我已经是打破我的眼镜了。
就大家 一开始都以为说他就是为一个迟到啦然后怎样的院长，就没想到他什么都没犯错。哎，不过上个礼拜他不是有犯一个蛮大的错吗？就是他把所有的立委质询都跳过，然后就变成当天就不用
就他去吃水煎包的这个。但是因为这个就是两边都是没有人认错啊，后来也是决定不要把这个质询时间还回去啊。
哎，对啊，后来为什么就是没有任何结果啊？
因为国民党后来想一想就觉得，哎，其实说的也没错，议程本来就是应该一个接一个。
那所以后来那些立委有补质询吗？是不是也没有？
没有啊，就你自己不在啊，不管你啊。
哈，所以就是跳过。
对啊，就是就说这是韩院长设下的一个新示范啊，以后你自己人要到啊，你不要期待议事人员给你的时间，你不要指望那个。
是哦，所以现在有一个新的惯例出现就对了。哇，
对对对，就他们好像发现可以这样子讲，因为好像民意是站在他们那边。
哦，那所以现在难怪韩国瑜会拿到好感度第一名，代表是他是跟着大家的这个民意在走的。
没错，就说韩院长设下了一个新的范例，这样就说以后因为我觉得其实也没问题，如果以后都是按照这个严格的标准来执法的话好像也没问题，就反正你只要标准不要浮动就好了，
就是我们未来就是一视同仁嘛，就大家就是这样子做，前面的不咨询就是赶快接上来，
对对对，
大家就不要在那边干等这样子。
对对对，
OK，
没错没错，然后你自己要看好时间这样。
是的，好，那我们就祝福我们的所有立委呢能够继续保持大家的好声量，也保持好感度。
没错，特别是要选举的，希望你可以好好的上紧发条，好提升一下自己的知名度。
没错没错。
好的，那接下来就进入本周的闲聊时间。那这个环节呢是为了 让大家更认识我们这一届的立法委员。那本周我们要闲聊的话题就是大家近期很关注的所谓明代网红化的这个现象。那我们要特别来分享一下我们觉得谁哪一位立法委员的社群经营让我们很意外，意外的好或意外的烂都可以
啊，意外的好或意外的烂。因为我其实仔细去搜了一下各个立委经营的 IG，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都让我意外的烂耶。就是我以为他们 IG 不是都会剪很多的那个短影片吗？就发现真的有在剪的真的没几个，就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还是拍一些没有什么剪辑过的原始影片放在 IG 上面，所以我其实是蛮意外的。我以为现在 IG 经营已经变成显学了，就其实也没有。
我觉得是因为你看的通常平常你看的都是那些更高官的人，他们是有团队的，不然如果只是一般的立委可能也未必有这个团队。
你说真的有剪的是可能是部长或者是院长那一些是不是，或是总统的，
或者是比如说民众党团这样、
哦、或者是主席那一类的会有剪，
对，或主席，对对对对对，因为你平常你以前比较不会去看立法委员的 IG 吧、
哦、
我以前是从来没有追踪过。
说的也是，对，不过有一个立委的社群经营还让我这一次蛮意外的，就是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
哦，怎么说，
就是我有在看那个各个立法委员 的那个 threads 嘛，那民进党的立委当然经营的人是比较多，然后吴思瑶算是一个我比较意外的，就是其实因为之前我对吴思瑶的印象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或者是中性的一个立委的形象，结果没想到在这一届立委里面吴思瑶突然变成一个战将，然后一直要去跟国民党对抗，然后他又当上民进党的干部嘛，所以他很多发言是还蛮呛辣的，然后他在 thread 上面就是还有蛮多的发言，他可能一天会发个四五篇之类的吧，就非常的多、嗯、那这个就是我对他的印象比较不是这样子。
对，确实吴思瑶这一届的能见度好像有提高，不知道是不是他有意为之，
因为他现在是民进党的干部嘛，所以好像你也难免就一定要为你的政策或者是你的政党做很多的辩护。
但因为也有谣言说他想要选台北市长。
是啊，可是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讲不见得是好处耶，因为你一个立委如果吸到太多的仇恨值，其实对于你选市长我觉得是蛮不利的。你会不会觉得？
那还是他就只想做自己。
可是他跟他以前的形象就差很多啊，所以我不太确定他到底哪个是他自己耶。
因为他现在算是地方非常稳的一个立委吧，就现在不管时局怎么变，应该他都是很稳的，可以一直连任。
我觉得没有那么稳耶，因为他是在士林北投嘛，大家不要忘了士林北投在2008跟2012的时候是丁守中当选，就也是国民党的，是后来这几届才民进党攻下来，就他并不是一个真的说多么铁绿的选区。再加上这次吴思瑶他得票也没有过半啊，是因为蓝营分裂他才当选、啊
这次其实是因为蓝营分裂他，对，那他在那边嚣张什么？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这样子是让自己进入一个有点危险的境地耶，那更遑论是选市长了。
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他的策略吧，就是不如就让自己知名度非常的高，这样无论如何就是政坛讲的就是一个声量嘛。
因为我觉得以他这样的操作方法选市长有点难啦。不过 我那天在想说，就是这种大炮型的到底对选举是好不好，可是你要想哦，像徐巧芯他也是这种会激发很多这种绿营仇恨值的人，可是他还是选上了、
啊、可是因为徐巧芯就在一个很安全的区选啊。
哦，说的也是，你说他在铁栏票仓里面选，就怎样都没差就对了。
他当大炮唯一的目的就是显得费鸿泰是一个老人啊。
哦，他的目的是干掉费鸿泰，并不是真的要。
对啊，他又不是要争取中间选民支持、哦、他管他投给谁。
说的也是，你这样讲也有道理。可是因为像吴思瑶的士林北投就不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中间选民比较多的地方，我是这样觉得啦。
但因为我觉得他也不算是偏胡闹吧，他应该还算是就是有坚持跟会捍卫自己党的政策，但不是徐巧芯那种胡闹法吧。
这样讲是没错啦，可是徐巧芯是胡闹吗？
我觉得小芯偏胡闹，整个偏胡闹跟搞笑。
哦，这样子讲也是啦。对啊，
没错没错。
不过吴思瑶他的社群经营好像主要是 Threads 里面发非常多的文，那我不确定他是不是他自己写的啦、嗯、有可能是小编写的，我也不确定。
据说 Threads 好像真的都是本人经营比较多。
嗯，是吗？因为我觉得有些人看起来就也不像，比如说是赖清德的。
哦，赖清德一定不是自己经营的、啊、你怎么一直举那种很偏门的例子？
哦，赖清德是很偏门的例子吗？
赖清德是总统，后任总统啊，当然是怎么可能他自己经营？
总统不能经营自己的社群就对了。
当然不行啊，你一言一行都会被放得很大、啊、你一定是要请专业的人来操作啊。
你说他一想要发文，那个幕僚就把他手机抢走吗？会这样吗？
对啊，怎么可能让你总统在那边发文呢、啊？
这样总统没有言论自由哎、欸，
当然没有啊！你讲错话，到时候美国也来关切，中国也来关切，你不倒霉了？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捍卫一下总统的言论自由，不能都被幕僚干预。
但是赖清德应该算是本来就很保守的那种，他好像本来就是话比较不多，
他可能根本也不知道 Threads 是什么。
嗯，对，我一直觉得他这个人感觉怪怪的。
好啦，那哪一个
感觉不是很接地气？
那哪个立委的社群经营让你最意外？
嗯，有一个蛮令我意外的呢，是我们的这个频道的 Instagram 不是有追踪很多的立法委员吗？
对，
然后有一位立法委员每周会在固定的时间跳出直播通知，然后我就点进去看了几次，然后我只能说哇，真的是蛮意外的。这个人就是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谢龙介。
谢龙介直播？
没错，谢龙介每周都有一个什么谈天说地论台湾还是什么的，是一个全台语的直播节目，非常像是在看
台语直播节目。
没错，非常是像是小时候在看那种比较偏门的一些电视台，你知道比较后面的一些电视台会出现的画面。
天哪，你讲的我好想看哦。
还不错，就是他的台语很道地，他的口靠很道地。
对啊，他是台南人耶，一定是非常的流利啊。那可是他在节目里面都讲什么？
就争辩时事啊，然后讨论说立法院发生什么事，就是现在流行的一种新的跟选民交代的方式啦。
哦，你说他直接用讲的，懒得跟你们长篇大论，不要用写的，直接用讲的比较快。
对啊，就直接开直播说发生什么事，然后他有什么想法这样。对，主要是他每周真的都是固定时间开直播。
那所以他的经营方式也算是所有立委里面比较特别的咯。
我觉得算蛮特别，因为其他我知道有在直播的是黄国昌跟好像徐巧芯也有，
罗志强是不是有直播啊？
他们都不是，好像都不是用 Instagram。嗯，我不知道，我不想追踪这个人。
哎、哦欸，你好过分哦！没有，就好像其实蓝营，我觉得比较会用直播平台耶，因为绿营好像很少有听说哪个立委在直
播。因为直
播
也算是蛮方便的、啊，直播就是你直播完了就可以上传啊，也不用再做额外的剪辑。
哦，没有，因为其实直播有个好处是，它可以当成广播电台在听。他可能开车他就直接开你那个直播出来重听。
没错，谢龙介那个就有点像是广播电台，就是你也不需要看他的脸。
哦，对了，因为其实直播上画质不都蛮差的吗？就晃来晃去很模糊，也不想看、欸、
我觉得他的好像，他好像有用那个脚架把他手机架起来。
哦，
对对对，画质还 OK， 整体还感觉上还 OK。
其实谢龙介在议会里面他就是一个讲话非常厉害的人啊，所以他能够经营直播也算是不意外啦。
对，但谢龙介好像在立法院还没有什么比较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
我觉得迟早就会有的，以谢龙介的这个能量，他迟早有一天就会爆发出来。比如
你说翁小玲完了就要换谢龙介是不是？
我跟你讲，我觉得国民党这几个立委迟早有一天都会展示给我们看他的才华的。尤其是比如说
你说会发作是不是，
可能赖清德到立法院里面国情报告的时候，谢龙介就会展示一些他的才华。他就算不能质询、哦、一对一质询，他也会有一些花招。我觉得
他也会想尽办法的表现就是了。
没错，因为毕竟谢龙介他就是为了赖清德而来的啊，不然他进立法院干嘛？
那他是为了要当立委，或者是为了赖清德而来？
他是为了要监督赖清德，
是为了当立委而
进立法院的啊？就
怎么可能？他就是想当立委，好不好？
他哪想当立委？他在议会可以当好好的，他干嘛当立委啊？
可是能往上爬，谁不要？
可是他就是不分区立委而已啊，你就是没保障啊，四年八年就没
有、
啊、
没有，而且他两年之后就会回去选台南市长
了。可是又选不上，那就是当炮灰而已啊，他哪想当啊？
现在很难说，现在很难说。
你觉得台南有机会谢龙介选上哦？
我觉得他现在看起来一直是，这叫什么？气势汹汹，来势汹汹。
看起来还好啦，目前看起来陈廷飞的消息都比他多嘞。
没办法，因为民进党你得先内斗完，国民党才决定要派谁。
但国民党派谁也不重要，因为真的很难呐、啊。
也是啦，
对，哎，好悲哀哦！我觉得这好像很多选举都是很多铁票区，就真的是没有什么希望翻盘的。台湾是不是铁票区越
来越多、啊？但我觉得国民党也不算有亏待谢龙介啦。就你认真在台南选，就算选输，我们还是会给你位置坐。
毕竟现在国民党感觉就是会把很多要选县市长的人都排入不分区嘛。
对，哎，但这可能就会跟之前发生一样的状况，就是本来都说好两年要下去选，但是两年过后之后就死不走，赖着不走。
不是因为你就选不赢啊，你就也不想当炮灰啊，那么给不赢。
可是就当时不是讲好了吗？讲好就要去啊，
耍赖啊，
要讲信用、啊、
你总不能开除党籍吧，那更难看。
也是啦，他们就是看准你也不敢开除党籍，我就赖着啊。
对啊，
跟你好啊。
我觉得大家就是要知道政治里面其实赖皮是一个蛮高招的做法。
你这么说也没错，赖一赖搞不好就拖过去了。
对啊。
好的，那以上是本周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请订阅还有给我们五星好评，也可以到我们的 Instagram 来跟我们留言互动。
没错，要比照张家俊一样来追踪我们哦。
好的，那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拜拜。好，那这个新闻就这样了。好，
我觉得你不能说他戒酒、欸、因为戒酒是说他好像本来有酒瘾。
啊，本来真的有啊。
你怎么知道？可能又是被抹黑啊。
因为周文磊也这样讲。好，不管了。我们跳下一个新闻。
好的。